三位主持人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平安带领我们三天过来，现在我们逐渐走到最后的地步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主啊，不断地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教诲，让我们把最后的一点时间交托在主手中，把你向我们要说的话都向我们说得明白，让我们都能听得明白，给我们力量遵行你的话语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好，刚才我们交通到基督徒的行为啊，方方面面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凭着自己做不到这些事，夫妻关系、父母的关系、子女的关系、国家的关系等等的，都不是凭着自己做的，乃是靠着你有这个心愿没有？有这个心愿，力量属于耶和华神。你把这心愿到了今天的主啊，我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做，那么求主加给我力量，圣灵帮助我来能够做出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是凭着自己努力的挣扎。所以主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的义，指着信徒说，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靠着圣灵，一个话，因为我们有新生命，新生命是恨恶罪恶的，新生命是神的属性，神的生命呢，所以我们有这种要求圣洁成圣的心，再加上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就能够做到律法上所要求的义，我们不但能做，而且超过律法的义，能做到的。但是古的时候犹太人，耶稣没来，圣灵没降临下来，没下来降临现在下来以前，人凭到自己的努力做不到，那就是因为律法是属灵的，人是属肉体的，所以属肉体的人就是带着罪性的人，还去行属灵的律法根本做不到。因此神在给我们在律法以外跟律法没关系，我们给了因信称义这个办法，这条路给我们人留下了一个救恩的唯一的那条道路。所以我们不再靠行律法成义，成不了义，做不到。所以今天就应什么心信成义，你接受容易不容易？接受现成的救恩，你就被神称为义人，被神称为圣洁了，圣洁以后获得了新生命，这新生命再加上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就能够尽量的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这就是我们要过不断的过成圣的生活。以上所方方面面的行为，这不是按照教条去做，乃是生命里的流露，你知道应该怎么样的，这个对父母应该什么样，对妻子应该什么样，对周围的邻居应该什么样，对国家应该什么样，对仇敌应该什么样，对子女应该什么样，对于你雇的保姆应该什么样，等等都有教导。但是你愿意去做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力量挣扎做，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就能够做到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话，能做到。所以我们过成圣的生活，也是凭信心，靠着圣灵的帮助。谢谢主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认了罪，悔了改，对不 现在我们再读一处经文，看看我们还有别的方面事情要做的。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第，我们从读开头读吧，能到读的读这一段的历史啊。来，大家读一节到十节，来，请。
耶稣基督，耶稣的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大卫，做最英壮，是个态度，还有版本耶稣是这样的人，直言人说他的真相由来，所以不能改变，就跑到前头打到门主，就问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哪里经过，耶稣到了哪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大卫，大卫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，众人看见都惊讶异常，说他领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大卫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遗产给穷人，我若得他的罪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就还到了真相，因为他有罪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为我寻找真有信仰的人。
好，这一段是撒该得救的前前后后，虽然这几段圣经不长，可是说明了一系列撒该咋信的耶稣。撒该听见耶稣讲的道，听见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撒该对耶稣很有一个敬仰的心。有一天耶稣走到野利哥来，正好这个撒该这个人长得个小，要在人群里头他看不见耶稣是什么样，说这个人呢，这个他是税吏长，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财政局的局长，是有身份的人。他在那心里一心想看耶稣，他看不见他个小，他就爬到桑树上去，这是猴子的行为。那后来把自己都忘了不所以了，反正我想看耶稣，就爬到树上去，从那看正好耶稣从树下经过，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你不但是看看我，我今天住在你家里。那撒该当然心里极大高兴，耶稣就住在撒该的家里，到家里撒该就说，因为遇见了主啊，我要把我的财产分一半给穷人，此外我要讹告了谁，我还他四倍。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撒该对付不但接受耶稣为他救，而且对付这个罪。那时候旧社会当税吏长的没有一个不贪污腐化的，没有一个不贪污，换成他的钱来的不义之钱，很多很多不义之财，说让我把钱一半穷分给穷人，另一半这个我讹诈了你，还你，不但还你，我还他四倍，加倍偿还，加四倍偿还。你想一想，一个人财产比是有100万，有50万给穷人，还剩下50万，50万再还那个讹诈的人，加四倍还，这几乎撒该就倾家荡产了，这叫破碎到一个地步，几乎这个人就所有的都破碎了，破产了。但是撒该就对付这个罪，就有这样一个决心，蒙到神的赞许。这就告诉我们， 基督徒，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我们认了罪，悔了改，亏欠了神向神罪，亏欠了人向人罪，我们要还要对付人罪。别说你贪污了，你贪污了，你不是你这个罪贪污就拉倒了，你既然信耶稣了，把贪污的钱还回去，还回去。按照旧约圣经的教导，你要偷了人的东西，不但还，还得加大20%。比偷人100块，还人家120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在杀该的这种事情上，就看见对付罪怎么样，那个样子坚决对付这个罪恶，这叫对付罪。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悔了改了，接受耶稣的救主了，重生得救的人，在罪的问题上不能偷偷摸摸的，不了了之。有的罪向神认，有的得罪的人向人罪，要做赔偿的工作。我们真有好的肢体，我认得一位姊妹，这位姊妹他是做护士工作的，工作了10-20年，他常把工作的东西拿到家里来，但是他心里苦了，一心里苦了，他觉得那些东西都应该还回去，可是有些东西这么多年了，东西拿把原价端回去端不回去了，所以他就作价固定，估计他就是这些年所拿公家的东西，相值4700块。神给他力量，他对付这个罪，他就找到领导，找到领导说：“我信了耶稣了。我这些年工作当中拿公家的东西，我算了算，相当于4700块。我现在退还给国家。”各位，那领导人怎么样？当然把钱收下，就交给财务科。这样宝贝的姊妹真有，还有别的例证见证。这位这样对不对？完全应该是这样。我们亏欠了人，我们向人罪；亏欠了神，向神罪，向神认罪。那么你说孝敬父母，你过去对孝敬父母有亏欠，你就应该赶快更正，不但悔改更正，还得向父母表示认罪。爸爸妈妈，过去我不信耶稣，我自私自利，专顾自己，我不孝敬你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请你赦免我，饶恕我。应该这样，在人的面前要有个对付罪罪的了解，以往把以往的罪要了结，做一个句号，做一个句号。你偷了人家东西，应该把东西还回去，如果东西没有，就作价，适当的作价，对不对？你就应该这样。那么你说了，这个呀，扒脸皮不好意思啊，那谁叫你过去犯罪的呢？你扒的脸皮是谁的脸皮？你扒的脸皮是老亚当的脸皮，老亚当就应该死，你怎么还护老亚当的脸皮呢？你怎么还给老亚当的旧生命还给他擦香喷水维持他别死呢？还打扮得像人样呢？对于老亚当的旧造犯的罪坚决彻底的，这就叫右手犯罪右手砍掉，左手犯罪左手砍掉，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对付罪恶恨罪恶的心。你对你丈夫不好，对你丈夫要认罪，妻子丈夫对妻子不好，向妻子认罪，这就了解以往，把过去的旧人的事情，因信耶稣做到新造的人，把以往要了解画上一个句号，重新做人，就应该这样。 向我发说，方才说这位姊妹，她的在神的面前，这样的对付自己，把东西还不了了，是当作价还给公家。这样发现敌的，让外边一听，哎呀，你原来是小偷啊！小偷是小偷，我就是小偷，你没说错，我当了几十年小偷，但是你也不见得比我强。但是你别说人家，人家笑啊，真不知道你那是小偷啊！你笑话我，你也不见得光家里拿东西，只不过是神恩待我，光照了我，你还活在罪中，我活在什么恩典中，活在光明中。但是不要跟人家，你说我干啥？你不比我强，别来这个，你又得罪了人。要这样对付罪，对父母亏欠认罪，对妻子认罪，甚至对儿子要认罪。就像我方才做的见证，难道父母的下不了这个台？你当父母的亏欠了子女，你不应该认罪，向子女道歉认罪，求子女们饶恕怜悯你爸爸妈妈，应该这样。对邻居有亏欠去认罪赔偿，就像撒该一样，这样你看看你里头平安和喜乐就大大的丰丰富富的和你同在，你的生灵生命很快就长大成人。因此我们应该这样。那么至于说我也知道我有罪，我在工作期间我也偷了公家的东西，有不义之财啊，偷也好摸也好，反正这个钱来的不义，我现在我明白了，应该退还给国家。单位变了，领导人死了，单位可能也没了，我上哪还钱去啊？也不要紧，你单位也找不到了，领导人没了，这是你钱也没法还了，怎么办？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把这笔钱不能还了，你给穷人花，给穷人花。你不要把这钱奉献给神，当着十分之一奉献给神，神还要你贪污的钱呢。各位千万不要把这钱给神，当然单位也找不到了，领导人死了，我把这钱捐给教会吧。你千万不要这么做，教会神是圣洁的神，要你的贪污钱，不要这样。所以我就建议你，你要罪不是罪，你把这钱给穷人花。别说谁家生病了，人家是说得严重病了，那么你用一分也谈不到你的爱心，这不叫爱心，这叫你对付罪。你不要心里说我有爱心呐、啊，我把这个贪污的50块钱都收集给你了。你不要这么认识自己，是你自己对付罪的钱，花在谁身上？花在穷人困苦人身上，给别人花，这样变相的把这罪的问题就对付了，明白了吗？我也有过软弱，因为那些年为了信主的缘故，我们挨到受了人家的这个不公正的待遇，公司明明大学生偏偏给按照中专生待遇我，我这口气我老是咽不下去啊！一发工资比同学少拿小20块钱，心里头唉，还对吧？我怎么这样？回去就得祷告了，你祷告，你犯错了吗？我没犯错，为啥这样呢？因为我是基督徒。那你别当了，我基督徒不能不当了啊，不当了，不能不当啊，那就叫受患难，是什么命定的？那你就应该如此。 啊，感谢神，我既然当了基督徒，为了基督徒的缘故，我命定的，感谢神，我就为一受逼迫和有福了。虽然这么说，我里头坏，在院子里头有那木头板什么的，逮着以后，趁着天黑，我就往下抬，我也往下抬。还有那木头板太长，赶快用锯把它锯短，然后有机会打了桌椅板凳，这是我干的事儿。那时候我灵性太低潮，太软弱了，心里说不顺服神，这是得罪神的地方。后来我灵性得罪福星，这个事情记得一清二楚。怎么对付呢？木头板已经打成桌子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我就相应的把这个做成钱还回去给穷人花，给穷人花。有一次我家里头，我认得一个建筑公司的工长，建筑公司工长，他看我家里前后门左右四邻都有纱门，我家没有纱门，我不在家，他跟我妻子讲，我下次给你打了门，打了纱门。我回来以后，我姊妹跟我讲，他要给咱们打了纱门，哎，我说这不行，公家的东西怎么能给我打门呢？我就找他去，找他去了，我就说包括人呐，我听说你要给我做个纱门，对呀、啊，看看这不都打好了？哎呀，我来晚了一步了。我就告诉你不要做了，我们中国的做的不在地板上，就这么块地，外块地毛水都弄好了，就一钉就行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东西值多少钱呢、啊？我花钱。他说呀、啊，你真叫我为难了，这都是我们厂库里的废料，你看看那个肚子上都有钉子眼儿，就弄好。放在我的仓库里都是废物，我把它拿来给你做，你说你给我钱，我上哪儿给你报销去？你真叫我为难了，我也就真没办法了。但是这件事情我心里一直是不平安，怎么对？常常到了主啊，这件事情要对付，我是一个你的儿女，我家里前后门是不正之物，来你们纱门，这件事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良心里头老在受控告，要对要对，怎么对付？你说怎么对付呢？感谢天，你有这个心没有？有这个心，神就给你机会。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那个公司的幼儿园，公司员六一儿童节那天，老师带着孩子们逛马路呢，让我看见穿那个小布兜，什么什么公司幼儿园，我觉得好机会呢，我就跟老师讲，我说老师啊，您叫上你的小朋友跟我来，我老师你也跟我来，到一个卖糖果的地方，我说小朋友你要喜欢哪个糖？我要这个。我说你的，我要那个。好，比如说我一捉进这个门，比如说拿现在说值200块，估计这就凭良心估掉了，你值200块，我就买了糖果，买了各样糖果200块左右，老师得跟着，老师不能跟着，我就给他糖，一吃了小孩跑肚拉稀了，认为有坏人放毒了，让老师看见我是从铺子买的，对不对？你都得留心的。这样幼儿园，公司的幼儿园的吃到了我给他糖，我把相应的把我的门的钱我就还给你公司了，对不对呀、啊、这从这以后我心里怎么样？平安喜乐呀，喜乐呀，就这样对付。你有心对付是对付这个罪，要对付，对付的方法方式要求神，具体事儿都不一样。那么你有这个心对付，这个好，神就会加添力量。但是一定听清楚， 对付神，亏欠神的向神认，亏欠了人的向人罪，向人认罪。那么今天有那么一位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呢心里边偷偷的爱了另外一个女人，人家是结了婚的，丈夫结了婚的人了，他去认罪去了，他向那个女孩子认罪去了，人家丈夫在旁边听着，我呀对不起你啊，我心里偷偷的爱你呢，我还想和你结婚，人家丈夫听见了啊，人家搞什么呢？结果弄得人家俩吵起架来，这就太不智慧了。你一偷偷爱他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不知道，不知道的事儿，那么你就向神认罪完了。因为你这么一认怎么样，引起人家夫妻吵架来了，这带来后果不由你负责吗？如果你比如说我偷偷的喜欢你，我给你写了信了，我给你打了电话了，我给你想办法勾引你了，在这个时候人对方已经理解了，你当然向对方认，认的时候还得注意别让丈夫听见，是吧？原来也没有真正实意的什么不行故意的行为，只是心思上的话，那么这么样对方要有智慧。我在年轻的追求圣洁过程当中也走过过极偏差的地方，但是宁左勿右也有好处。比如说我们有一次聚会，讲到的人是上海人，说的是普通话，你说上海人说普通话能说得准确吗？我在台底，人家这是个姊妹，我在台底下心里都议论她，说的什么味道，又不是上海话，又不是普通话，说的南腔北调，在底下讨厌人家，这道啥道也没听进去，人坐在板凳上，谁在他心里边议论着，你讲的什么味道，我讨厌，你讨厌人家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管那是我对付罪，对付的严格，一点小意思呀对付，很好，我不后悔。您左怎么样？没有，所以我就敲人家门去，不平安了，敲人门去。人说请进，我一看人家比我大，我叫大姐，老大姐，我是大姐姐。哎呦，什么事啊，小弟弟啊？我说没有别的事儿，我讨厌你南腔北调。说大的，你是个上海人，说不清楚那个北京话，我听着你又像北京又像南京又像上海的话，我讨厌你这个味儿。哎呀，是小弟弟，我就是不会说呀，我不是你会说不会说，我心里讨厌，不对，我对不起你，向人认罪去，完了你就平安。那么现在我想起了，回头一看，你说需要这么认吗？需要不需要？人家都不知道你讨厌他，你一准把这给兜露出来了。我那时候追求圣洁，追求的过火了，好，宁可过点火，也别来一个不及格。这是我，所以今天正因为有这点经历，我才能今天劝大家，当你们对付罪的时候，亏欠了神向神罪认罪，亏欠了人物质上赔偿，让人家精神受损失认罪悔改，扒脸皮让人家饶恕你原谅你。另外如果对方就不知道你有那个思想意念，人家不你有是有，人家没受亏损，你就装在肚里头，在神面前认就完了，不要把这事情都得兜露出面上来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但是要不要对付罪？要对付罪。所以弟兄们，对子女、对妻子、对儿女、对父亲、母亲、对丈夫、对公婆有亏欠，求神帮助，给你力量，有勇气提出来向对方认罪赔偿，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啊。 好，这件事情我们就要从到这儿。好了，那么现在第十集，第十三讲了吧？十三讲是什么呢？防卫一端。现在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讲正面的，讲正面的，是不是？正面的我们信仰信些什么？初心造就，基本上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是吧？简单的根基，要紧的根基，我们都讲完了。现在翻过来，你也奉献了，你也知道要有好行为了，你也知道要对付了，这都很好。但是我别忘了另一面，在教会里还有异端邪说。现在我们首先说是什么叫异端，什么叫异端？各位，在我们教会里头，或者我们同工之间，或者我们信徒之间，发生某种问题的时候，首先要分清大是大非和小是小非。要首先分清大是大非是真理和异端的问题，真理和道路的问题，这是个大事。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小事小非，小事小非根据罗马书十四章叫无可无不可。什么叫无可无不可呢？在我们教会中间里边有很多事都是无可无不可，那就是好多事情不是绝对真理，乃是小事小非。让我举个例来说，有一处的教会有个老姊妹孙子发烧，抱着孩子往医院跑，让那个教会负责人的老姊妹看见了，就批评那个抱孩子，你干什么去啊，慌慌张张的，说小孩发烧上医院去看了，上医院看病干什么，不回家祷告，就有病就往医院跑。把这个老姊妹给数了一通，你看神是公义的神，过了几天他家里的孩子也发烧，他也往医院跑，让那个被骂的人听看见了，说大姐你干什么，我小孩不舒服，人家发烧你不舒服也是上医院去，这个被骂的人到我家里来跟我讲，弟兄，头几天我孙子发烧，他是我的信息，在家不祷告往医院跑，那么我也看见他到报纸来也往医院跑，他怎么这样，能说不什么，能说不能什么，不能行。我说你说什么呢，我啥也没说，我说好姊妹你是个好姊妹，我啥也没说，我嘴里没说不等于心里不说。你说像这个情况下啊，要马上现成的话都张嘴，都不用别现成现成的话，咋了，你小孩也不出到医院跑了，你只前提不让我没信心在家祷告呢，你为什么不祷告往医院跑，你假冒伪善，你能说不能行，假冒伪善给他们来一个两句不现成的话，这么一来两个人怎么样，俩人怎么样分了，还合一不合一，不合一了，就坐在那儿聚会，我看你别扭，他看他别扭，你还假冒为善说我没信心，你不没什么信心，这俩人怎么样，心里斗着心眼了，是不是一个不合一呢？其实上那么得病以后到医院对是祷告对呀，哪是对的，不对都不对，那么怎么就叫无可无不可，那么怎么叫对，主耶稣说有病人需要医生，对不对，主耶稣说有病人需要医生，康健人用不着，那我有病人找医生叫不叫犯罪，那么如果得了病以后呢，你里头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不吃药，我凭信心，神圣灵感动我了，让我不吃药，就凭祷告，那么你就凭信心祷告，这就叫对。你没有这个信心，你就乖乖吃药，吃药也对，是不吃也对，看你具体的具体情况，对不对呀、啊？ 这就叫无可无不可。那你今天到楼上去看到我带着一小铁罐的药在那儿乖乖的到处吃药，叫你看这个哟，还传道呢，传道走哪带个小药箱子，你在旁边议论我了，你先别议论我，我问问你，你生病时候咋办了？这病是长在关节疼，长在我头，长在我身上，你关节疼了，我看你咋办了？你拔火罐不拔？你针灸不针灸？针灸拔火罐叫不叫找医生看病？你和我有什么区别？你别笑话我，这个叫什么？吃药对，打针对，搞不对，那就凭个人信心程度。那么我也信吃药万物，他造就造出草药干什么呢？那山上长的野草野药，像什么天麻了，什么这个灵芝草了，这个东西不叫当菜吃的，谁敢吃菜也不没有炒灵芝的。他这块长得来的天生就是为你当药材用的，天父也知道你要生病，那么今天我凭信心，这天父的恩典，我凭信心感谢的心领受这个药，神界的药也能治我病，这是我的信心。这就是在我本人一生当中也经历过，突然间有个病，不小的大病突然间好了，我也经历过。那么现在的过去经历过，现在为啥不经历？现在我的信心就这个信心，走奶带着药罐，一天三顿，早晨中午晚上规规矩矩吃药。那你就别笑话我，你要笑话我，你得病的时候你啥药也别吃，这我连开心也笑话。这就叫啥？无可什么？无可什么？在教会里中间发生问题，首先要分辨清楚，这件事是大是大非，是小是小非。大是大非，真诚的和一般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，是信仰的，不是一般，不是信仰的，是信仰里的仇人、敌人打入教会里头，扰乱教会，这是破坏教会信仰的。今仇人是出于撒旦魔鬼的源头。所以这一端是不能够彼此相爱的，这是个教会的信仰的仇敌。他在刚讲的爱仇敌，爱仇敌，你不要安岔了，我爱那个一端，你错了。对一端不能讲爱，只有讲竭力争辩，跟他属灵的战斗，竭力争辩。除这外，小事小非，生病要教导，让我们彼此尊重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包容，彼此接纳。比方说，你们弟兄姊妹掰过饼没有？纪念过饼没有？你们纪念过你们这个杯子是小杯儿，是一个大杯大家喝呀？小杯儿是吧？有的人。我有外边来个客人，临走了给我留下个条，我不领这个杯子，你们都弄成小杯子，我这个教会都是一个杯大家喝，你们弄那么些杯子，我不领受了，非常属灵，没见着我给我留个条，我走了，因为你们都小杯，我们教会是大杯，你说领圣餐的时候喝大杯，一大杯大家喝，对还是小杯子？弄个小杯子，一人一个小杯子，哪个都对，你们说哪个对？哪个都对，哪个都不对，又是翻过来了，怎么又叫对又叫不对？我们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掰饼的时候，大约有200多人掰饼。如果200人掰饼，用这么一个杯子，对不对？递过来第一个人啊，第一个人首先嘱咐完了，一倒倒喝了，喝了以后呢，还不立刻递给第二个人，还得落倒一会儿，给第二个，第二个接过来呢，他都马上拿嘴喝，倒吧倒吧。 喝了，喝了第三，我就这样摸摸摸二百多点摸过去。尤其是这一个杯我喝了，第二个杯喝这边还算可以，第三个杯喝腻了，第四个喝这东西南北吃，最后老摸的人最倒霉了。因为老摸的人最后轮到他了，他心里怎么样，说今天我不领五八，按情理喝不喝，我今天应该领杯，但是我心里恶心，我今天还有人这一人一口，这里除了有葡萄汁还有好多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二百人里有一点谁是肝炎的，有那谁得肺结核的，你们都家的嘴边最后都把他生活的小鬼子了，你们有肺结核有肝炎的都跑到我屋里头了，心里恶心，这一恶心付出一信心，他就里头软弱了，犯罪了。不领杯吧，罪不其主；领杯吧，我心里觉得真是恶心。你这么一恶心，得了，你的杯白领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事实。那么今天有二百人民，我们都也是个大杯，祝福完了以后，到好多小杯，到你门口拿一个，到他那拿一个，多痛快！就只要这样做，小杯子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知道有人家里掰饼，老两口掰饼，坐在那边做一个，坐在那边做一个，这一个杯他也学了，咱们的一个大杯倒两个小杯，你说这不叫一找麻烦？人俩掰饼，我喝这边，因为你他喝那边，俩人不都卫生干净？你这里有死魔法，咱也到小镇，教会里都弄到小镇，就有两个小镇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这是不是自己找麻烦？啊，这叫自己和自己。所以大杯对小杯对都被收回了，看实际情况，对不对？类似这个教会问题，常常有这个那个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走了不少地方，你们不算全走了，地方有不算少，常常有教会嫉妒纷争。我一了解清了，几乎没有一个会在你为了争一个问题，都是小事小非问题，闹成教会里的分裂。等到一官协和来了，你就跑一边去了，不协理争辩；等一官不来了，内容在那战斗。这很大，这你都有个理由，唯独你自个儿不说你自己，所以防备一段，不是说谁的意见和你不一样，异端，这是个异端，这个异端不能随便定个帽子。什么叫异端？各位，我们所以讲异端，只能讲到现在，开头讲异端，你们无用。现在我们回过来等于复习一样，第一个第一堂课我们讲什么？什么神？神是哪位神？神是什么样的属性的神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等等方面的神。谁要讲一个所谓道理，把我们所听的道理的神给讲得流血了，这个把神给变了样了，这个人就是异端，动了大是大非，把我们的神给改成这样了。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、公义的神、圣洁的神、怜悯人的神、无所不知的神、无所不能的神，是永远长存的神。这是我们神，我们所信的属性，而且是三位一体的。一位神几个位格，是这样，是我们圣经的真理的信的教导。谁在这方面围绕神给我们花耍不花招，添点加点抹点，这个就叫什么？
异端。
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写的文章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他说：“我写我所认识的上帝。”他的文章说，我所认识上帝，上帝就是爱，所以上帝是个爱，既然上帝是爱， 就不会有地狱。要有了地狱，所谓人们就下了地狱，这就不神就不是爱。这个说法对不对？神就是爱，就这么一句话。神是什么？他是为了支持他的定论，他就说神就是爱。那么圣经有这句话没有？有，但是圣经说明我神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慈爱的、怜悯神，有没有这话？
有。
所以全面说神慈爱的神、公义的神、圣洁的神、怜悯的神，全面都有啥不说，单抓住这一条，为了支持他的谬论。这个人，这个谬论叫什么？什么？动摇了什么？我们对神的信仰。好了，我们所信的耶稣，我们讲了几讲几讲讲。耶稣的什么？
受死。
耶稣是神人什么？如果今天有人说耶稣就是人，不要把他信为神。就是把神耶稣的神性给什么？这是异端，这是异端。如果说神耶稣就是神，他不是人，是个幻想，是个幻娘啊，不是真有其事。这样要这么说，这又是什么？把耶稣神人二性同时存在的耶稣给抹掉了，神性抹掉了，人性给抹掉了，都是扭曲了信仰的根本，这叫异端。耶稣受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升天了，耶稣再来，谁要讲耶稣死和耶稣复活没有那回事儿？一会儿我讲讲，没有那回事儿，这人是什么？那我们再讲这个正面说，不就反复证明圣经咋说，人后来怎么样，谁看见谁说啥，都已经证明。那么而且这个活着的耶稣已经活在我们心中呢。谁要说耶稣再来，耶稣怎么来呀？各位你都注意呀，我在头几章所讲的时候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废话。你们知道耶稣将来来不来呀、啊？怎么来呀、
啊？
他要怎样去？
他还要再来，
是不是？耶稣还要来，再来的时候，大家看见看不见？谁要说耶稣来？耶稣已经来了，来到哪儿了？来到我心里头了，是个精神复活。耶稣是复活了，是精神复活。这个说法对不对？异端。耶稣复活了，是什么复活了？身体复活了，不过复活也变得灵体了。这不是我们的教导吗？这不是我们所信的吗？谁说耶稣精神复活了？要这么的，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么你妈死了以后，我一想起我妈就来在我心中了，那你妈就活在你心中了。一想你妈，你妈就活在你心里头了。这对应了这个，这个谁要死涉及到这个是异端邪说，明白了吗？弟兄姊妹，谁要说圣经，我们说了圣经正面说，圣经是怎么写出来的？圣经都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正面的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习修正，都是什么？谁要说圣经？哎呀，什么历史问题了？那是个老皇帝了，已经过时，老掉老牙了，把它扔了吧。这个什么？现在耶稣来了分几段？第一步在哪里？第二步在哪里？现在东方闪电说女基督来了，他怎么来的？据说是河南人，现在河南连真正咱们的基督叫做伯利恒犹太地，伯利恒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，这个耶稣，这个亚伯拉罕后 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族。这些人呢，这位救主几千年前就预言到这位救主怎么来，从女生生在伯利恒。今天你为这个女基督，原来是男的变成女的，真叫男女平等的这个。这个女基督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她是什么武器出来的？圣经哪说的中国将来要出来基督的呢？人家今天我们上回这个基督，我们信基督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你这个名基督叫什么呢？你爹是谁？你妈是谁？你爷是谁？你从哪一根下来出来的？冒出这个女基督来？所以这个人你要有把正面的信仰跟你打好，一听这个啊，女基督来，真基督来，第一步降在空中，你一下子蹦到地上来了，你也不从天上掉下来，你从地上生的。他写书自个儿说，我是个普通的女子，你本来有普通人呢，你把人当作把自己当作神，你不是撒旦变的是什么都变的。就这样吧，这点异端这么明目张胆的异端都放闪电，还有人就上当受骗，你的信仰的根基太成问题了，太成问题了。谢谢。所以异端什么定义？异端把我们基本的救恩的要道怎么样给我们神的问题、基督的问题、救恩的问题、十字架的问题啊，耶稣再来的问题、圣经的问题、末世要来的问题，都给我们偷梁换柱，加点减点，给我们扭曲了。涉及到这方面的谬论，就叫什么
异端。
好，异端异端很巧妙，因为什么？异端没有大对，他都在你的基本信仰上给你偷偷改了一点。各位，关于异端的弟兄姊妹有个共性，第一个自高自大，关于异端的都是自高自大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，还有传异端的都是偷偷的进来，他不是光明正大的进来，偷偷的进来，鬼头鬼脑的进来。加拉太书二章四到五节，偷偷引进和人事引进来的人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异端传异端的没有一个不花言巧语的，都是能说会道的，那个左口笨舌的当不了异端。你跟接那个异端你接触接触，那个嘴都能说的，三十破烂之舌都能说，那是个人才。不会说话的人，人家不用你，你想钻这异端人不要你，废物没用。反正异端的人我可接触不少的，都能说会道，花言巧语，三寸不烂之舌在嘴里乱动的，懂不懂？诱惑人，诱惑了老实人。罗马书是那种要说老实是好人呢，这个很老实，这个老实就无知的意思，诱惑了些无知的人。列后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，他们装着光明使徒的样子，凡是传异端的没有一个不说他自己是大的，一张嘴我是大富人，我是大使徒，都好当好当大。关于异端的问题，这是他们几个特性。异端问题，撒谎当家常便饭，凡是说异端讲义异端邪说的人都是那会撒谎，没有一个不撒谎的，没有一个真心真事的，没有。有一个异端到我家里来， 女的，我说你叫什么的，我叫潘凤钗，姓潘凤钗钱，今天多好听，潘凤钗，一个女人叫潘凤钗，假的名字，真名他掏不出来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来，我家里我给你问的，没人知道我家里，你怎么知道，那当然喽，圣灵的带领能不知道吗？把圣灵的帽子扣出来了。我说你不是话，你怎么知道我家里人门口在那儿开着？那我一天早晨在街上见着扫马路的，扫马路，你告诉我说你在这儿。我说胡说，教会就没有一个扫马路的，这都是谎话，都是谎话。传一传的都谎话，没有一个说真名实姓的。张嘴拿出谎话当饭吃。高一专的都有个敬虔的外貌，没有敬虔的实际。你看他外貌的，说话软绵绵的，柔柔和和的，肚子里心肠是黑的。他们都有苦肉计，想今天霸占你这聚会点，到你家里。哎呀，这么冷的天，那我去聚暖吧，给你喂鸡，给你喂狗，给你喂猪，给你扫院子，把你都感动。哎呀，人家小姊妹这么三九天，还不要在屋里喝一口热水喝，进来吧，小姊妹，到屋里喝喝水吧，喝完水了就等着饭吃，等完饭吃就该睡觉了，再怎么撵不出去了，就这么样的厚脸皮。各位，弟兄姊妹，这是。一端的特点，更要你们见为一端，就看他说什么事，说什么事，办说什么话，办什么事。一张嘴否定神，一张嘴把神给改了。关于救恩这方面，他给扭曲了，改了，这就是一端邪说。这是我们信仰的敌人。其实没有啥奇怪的，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，你们主耶稣快回来到末世的时候，必你们要谨慎小心，必有各样的假先知、假基督起来迷惑多人。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要谨慎的。再一个说，这是撒旦的邪灵的运作。在末后时代，神要完成他救赎计划，撒旦不甘心进行破坏和干扰，所以弄出各种各样的谬论来搅扰教会，使教会陷入到歧途，使教会陷入到网罗，败坏教会的信心，败坏教会的信徒，这是撒旦的目的。好了，关于异端的问题，一个一个讲，至少我能给各位介绍大约20来个。现在问的时间的缘故，再加上什么？再加上跟咱们没有相关的事情，我也就别多说。说了后，你们也不解释问题，把我们最常见的几个异端，其实我在头几天讲到也讲过了，哭重生就是异端。我们就不再重复了，哭声声怎么说，你要信耶稣不错，要认罪悔改不错，认罪悔改就懊悔不错，懊悔的标准就得哭，所以大家就聚会就哭哭哭，哭了以后那个传道人说，小子们别哭了，你的罪赦了，是神说的，是你说的，这么样的哭啊哭啊，一听见你别哭了，你这最舍了，就哭的眼泪立刻就没了。有一人到我家里来，是个姊妹到我家里来了，啊，我不认得他，眼泡都哭肿了，眼泡都哭肿了。我来问问你，有那么一个女孩子到传道，据说是从你这儿走的，从你这儿走的。到我们那儿去，我们一听从你那儿走的，我们这还有错吗？似乎我在农村里有点小名气，打得我的旗号，说我从你这儿走的，不错。我说有那么一个叫王芳，对不对？是叫王芳，小女孩24岁， 我说不错，不是从我这走的，从别的路走的。我跟他谈话有两小时，90%我批评他的，哪是从我这打我走的？那把人说的从你这来的，所以我们就干什么？让我哭。我嫂子哭了7天7夜，到现在还没出声。我说你呢？你看我哭的，这都哭了1天，眼泡子流了。我说你眼泪怎么那么容易流呢？人家说的呢，从你这儿来的呢。我说人家这你哭你就哭，我说你好好哭呀，逗着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不对，又觉得不对了。各位，他那哭起来狼哭狗嚎，聚会笑口常开，大家哇哇哇，他鼻涕眼泪还真有眼泪，不知道从哪出的。现在地上聚了一大堆团，不然把地都变成核种给淹了。啊，往那个纸上哭哭，有一个农村里头哭，大家哭得狼哭狗嚎的，弄得吵人四围不安，人家连觉都睡不了，在外头等着。可是半夜哭够了，人家拿棒子揍，搓一个打一个，搓一个打一个，揍着人家说：“我你们上天堂，我们不反对，我们要求睡觉，你们上你们天堂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上天堂，我们连觉都睡不好。”打一个打一个，最后有一个吓得往回跑，掉到水缸里。我说打得好，我就叫打得好，多打一个才好呢。打一个，不要打一打好几个，有一个跳到水缸去，没这个长的。哇，所以怎么哭？错在什么地方呢？
对
的，
对
的，我们靠什么得救？这就叫因信什么？今天是靠哭吗？我们因信心接受耶稣的救恩就得救，谁叫你接受救恩还得哭？这哭是不是加上点人为的行为？所以我们一再讲，一再讲，因信称义，不加上半点人的功劳，听懂这话了没有？这意思就给今天等着今天答案的，这个哭就是加了点半点，加了点人为的动作。